非常高兴看，非常高兴看到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
非常高兴看到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今天呢，还是我们继续讲那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这次呢是讲一个十分接地气的话题，就是如果教会中有争执和冲突怎么办。这个问题呢提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有些人可能想说啊，教会还有争执冲突啊，你以为呢？有那个，如果以为教会没有争执没有冲突没有矛盾，那就是用以前听过的一句话来讲，就是too young, too simple. 有的，有争执冲突。有争执冲突这种事情呢，实际上我们也不怕，因为圣经有教导我们的这个应对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看看圣经中是怎么样教导的，也看看圣经中对这个教会的争执和冲突是怎么样来描述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那个，突然发现把那个遥控器放在那边，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帮我打出来。是啊，这儿，我们一起来读经文，来，一起来读。你们中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你是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心，你知道我们心中的罪性，你本来是要让我们在教会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彼此和睦，但是我们还是经常的落入到一些彼此争执冲突这样的一些境况中。因此主，我们真是很需要你的教导，我们非常需要圣灵的工作来帮助我们。主啊，你求你今天就借着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包括讲的包括听的，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自己在处理教会争执冲突的时候那些属灵的原则。我们愿意主你今天亲自得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归向你，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跟上次我们讲那个第五章，它中间交叉着讲了教会中最常见的一些事情。上一次讲的是说要拒绝淫乱，拒绝淫乱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教会里边没有那个地位，零容忍。那个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教会里边经常会有一些争执，会有一些冲突。那么对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处理。 所以冲突或者说争执纠纷这样的事情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的。我用了一句话叫做人生何处无冲突，就别说这个现在整个社会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这个极左左派右派的分裂，现在造成不光是美国，加拿大现在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不光是这样的一种现象，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还有这个族群的分裂，还有这个国家国家之间的紧张，那些事情那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就是我们说把它局限在家里边，想想我们家里边，家里边难道就从来都是风平浪静吗？因为如果有这样的家庭，我真是特别羡慕你，哪天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但是很多的情况下就是家里边也会有一些争执冲突，有吧？就不问谁没有了的，那个家里面都有。所以冲突和争执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执冲突，有人的地方都有，所以争执冲突存在，这个是不可怕。因为如果没有争执，没有冲突，没有矛盾，那种情况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彼此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你一点的关系没有，老死不相往来，那就没，基本上没什么冲突，是不是？或者说那除非是死了没气儿了，那就没冲突了。那个只要是活着是人，在一起有关系，都会有一些冲突。那么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教会也不例外，甚至有的时候还挺严重。那个哥林多教会就挺严重。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讲哥林多前书，就是哥林多这个教会几乎把世界上各个教会里面各种问题它几乎都有。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把这个教会做一个模板，来让我们来分析，来对照。哥林多教会的冲突还很大，圣经说他们那个自己弟兄和弟兄之间彼此告状，并且告到那个外人那里去了，就是外人。外人是谁啊？外人就是世界，世界上这些人。外人那个告谁呢？比如说告到政府，告到法院，就告到那边去了。所以他们不但窝里斗，斗得挺狠，而且还把这个斗争升级到说咱们干脆咱们去对簿公堂，咱们到找个地方去说理去。保罗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所以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当然写了很多问题，他对这个冲突的事情保罗非常的伤心。保罗用了一个很重的一句话跟他们说，丢人呐，弟兄们。当然他没这么说，这是我解释，就是他说的，说我这么说你们是要叫你们羞耻，还知道羞耻不？不知道，那我知道，叫你们能知道羞耻，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有争执，有分歧，最后呢有冲突，最后闹到那个法院里面去了。这事儿不是没出现过，挺常见的。就我刚来到这不久，我就知道在我们附近，我不说得太清楚了，我熟悉的一位牧师，他就被他的长老告到法院去了。最后这个事情在那个网站上，都在那个好多地方都报道出来了。所以那个事情弄得真的是，我们管那叫做挺丢人的，挺不好的。所以这种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教会也有，我听以前做见证的时候也是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就是都是弟兄，都叫弟兄，都是说是自己是信主的，结果一点点利益的事情争执的不行，最后也告到那个法庭上去了，弄得反正是最后都是互相之间彼此跟仇人似的。所以这种事情出现实际上是不应该的，保罗非常的伤心。保罗说你们应该为出现这样的事情感到丢羞耻。那么有冲突就需要处理，有冲突不能老在那僵着，老在那冲突需要处理。这个怎么样处理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则，你可以去上世界上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是法院啊，比如说是搞点找点什么心理学什么那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从神来的智慧，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冲突，从神来的智慧和从神来的这个属灵原则，属圣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我们需要的是这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今天这一大段经文，这一大段经文当然说的内容还可能有很多其他的解释，但是我们就把焦点放在说看看怎么样来处理教会里边的 争执和冲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原则。首先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内以外有别。内以外有别，这节经文是没在六章，是在第五章。我刚才说了第五章和第六章他们交叉的说到了一些很实际的教会很现实的一些存在的问题。那么第五章里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教内的人就应该是教会自己来处理，意思就是这样子，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就是教会，教会由教会来审判。这里面讲到一个教内，讲到一个教外，意思就是内外是有别的。当然我们对世界上其他的各种纠纷，世界上纠纷多了，我们也不去扮演那个清官大老爷那个角色，就说我来跟你把断断家务事，我厉害，我们也不做那样的事情，起码我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纠纷，我们也不是说我来做这个巴以那个和平的调解者，我们也犯不上做那样的事情。但是只要是教会内部弟兄姊妹之间的事情，我们教会内部就有责任来帮助，来处理，来调解。所以呢，教外的事情有神的公义，到时候神的公义会彰显，我们交托给神。但是教内的教会内部的事情，我们教会是有责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就像一个家一样，我经常跟那个英文堂开玩笑，我说他们的理念是他们的教会从来他们都叫 community thriving community 等等，都是叫 community。 我说我们叫这个 church family， 当然这个理念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我是特别欣赏这个家的这个比喻，像家一样。我们既然在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了，彼此之间叫弟兄姐妹，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家里的事情呢就应该用家里人的方式来解决，都是家人呢，是兄弟，是姐妹，所以在家里边这是家里的事儿，用家里的方式来解决。前两天跟这个弟兄一起聊天的时候还说呢，说家里这个事儿啊，你不能太讲理，不能太较真儿。有句话说家里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当然有那个爱较真儿，就说怎么能不讲理呢？不讲理，哪不讲理也不行。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讲理，但是如果就是在家里边你就是猛讲理的话，你想想哪有那么多黑白分明的那个对错立判的那样的事情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在一起说来说去都觉得自己讲理，都觉得自己有理，然后这个理各自抓住不放，那时候你讲也没用。但是如果有爱呢，有爱的原则，爱讲爱大于讲理，家里的好多事情其实都好解决。所以教会也是个家，所以教会呢应该是有冲突矛盾是用家里这种方式，用爱的原则来解决，而教会内部应该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点就是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有从神来的权柄，所以我们说我们处理所谓的纠纷所谓的冲突不是按照人的方式，不是说觉得说找几个特别能讲的特别有地位的让他来评论理，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些时候也需要他们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从神那里来寻求权柄，神给的权柄。第二节就这样说的，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意思说教会里这点事儿和世界上那些许多的事情相比是小事儿，我们教会完全有权利，有从神来的权利来判断来解决来调解这样的事情，是从神来的权柄，从圣灵来的权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中间无论你遇到点什么样的一些矛盾纠纷，不要轻易的就好像说跟你势不两立没完，咱们那个法庭见，公堂见，这样是有点太轻率了。我想是如果有人没有在教会里试图寻求和解，而是跑到社会上去了，去想去找那个法律的解决，那个大概是这么几种想法。一个是他没看起教会，一看就你们这几个人 能把这事儿弄清楚吗？能叫他赔我20000元吗？你能叫他向我赔礼道歉吗？能让我出这口气吗？他可能就没看起你，他们觉得你教会不能解决他的根本问题，就是缺乏信任，这是一种情况，就是他觉得我必须要去哪儿去解决。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一种骄傲的心理，就觉得说我比你们教会那几个牧师长老那个执事比你们厉害多了，我比你们有学问，有地位多了，我凭什么把我的事情拿到你们这边来解决呢？他觉得那根本你不配，就是这可能另外一种想法。还有一种呢，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华人这圈里比较常见的，就是他们觉得我这有点事儿，因为一般纠纷都有点什么事儿在里边，这个事情呢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如果是华人圈里呢，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你说了你想来寻求和解，结果这事儿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然后弄影响挺坏的。所以有时候人们就说这个不能说，教会里不能说，说了之后会传出去，会有问题。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特别是有些事情他根本不想让人知道，就是属于隐私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这个事情最好谁也不知道。当然你去法庭呢，他也不希望报纸报出来，但是后来就报出来了，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情况呢是有一些顾虑，有些人有这样的顾虑。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道理，保罗说，圣经说，这样做是错误的。弟兄和弟兄之间彼此告状，把一个挺小一个事儿，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管它大小，给它捅到法庭上去，捅到世界上去，这样是错误的。并且这里面还说，不但是错误的，还是大错，是一个大的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回到刚才这个家的这个概念里面，因为我们是主内亲人呐，所以我们争执的这些事情不应该是弄得满城风雨，弄得世界上面影响非常的坏，我们应该用还是用亲人的办法来解决呀。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就是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弄到外面去，还是争取在教会内部，你信不过一大群人，你信过一两个也行啊，争取在教会内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属灵的你信得过的一些弟兄姐妹和你一起来解决这样的纠纷，这是应该在内部解决。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一点了，我们教会还要特别注意，要保守他人的隐私，要保守隐私。我以前去过一个小组，那个小组就挺好，他们特别是强调这个，我们在彼此交流，你交流你自己的心里话就停在这里，不能传出去。假设有那个嘴不严的到处乱传，那个小组竟然说你不要再来了这很有纪律这个小组。所以呢，保守他人隐私非常重要，这也是个功德呀，是我们的一个功德。我们特别是谁信得过我们，信得过你们谁，他愿意把自己一些纠纷的事情、矛盾的事情交给你，让你帮他处理的时候，那是一个极大的信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保守他人的隐私。所以内外有别，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叫做让步饶恕。让步饶恕，这是第七节下面节说的。让步饶恕，经文是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负呢？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其实吃亏这个说法，其实在中华文化里边也认为吃亏这个事情叫做吃亏是福，是吧？吃亏是好事。中华文化里还有一句话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有好多的事情就不愿退那一步，但是时间退了一步啥事都没有了，海阔天空。这些都是一些人间的智慧，但是其中也反映出神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些很基本的那些道德律。所以虽然这些道理世人也都知道，咱们中国人特别都知道这些话，一说大家都知道啊，这话我知道，吃亏是福，退步海阔天空，都知道都会说，但是做到太难了，对不对？真要说好吃亏吧，那个这次这他觉得你伤着他了，你给他点钱吧，那马上就肉疼了，凭什么呢？不行，那个这个不能退，坚决不能，是吧？一遇到真正的事情的时候， 人就开始想就难以做下去了。所以这个吃亏或者让步或者饶恕，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因此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是有那个圣经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指导。所以我说为什么做不到，因为真正的让步和饶恕，愿意吃亏愿意饶恕，那是属灵的美德，那不是一般的道德。有些人道德标准挺高的，说啊，我大气，我钱多，我不在乎，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实际上真正能够做到让步饶恕的，那是要靠圣灵的力量，是一种属灵的美德，这是属灵的美德。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那是做不到的。因为所谓让步和饶恕是怎么回事？让步和饶恕就是这个事情本来是我有理，本来是我是有理的一方，但是呢，为了主内的和睦的缘故，我愿意放弃，我愿意做出妥协，愿意做出牺牲，这才是叫做主内的这种让步饶恕。所以它是属灵的美德。要是没有从主来的爱，没有想到说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饶恕我们的，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出来的，做不出来的。所以这是一种属灵的美德，希望我们培养，要想做到让步饶恕，就要培养自己的属灵美德。还有呢，让步饶恕是圣经给我们的大智慧，因为你要有点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有让步和饶恕才能达成和解。如果两个人都僵持在那里，谁都不服气，谁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就是不服气，那么这个矛盾没有办法和解，始终僵持在那里。我想起以前那个大概年轻人看那个什么武侠电影，那里边讲究什么，说叫什么内功，我也不知道内功咋回事，就是憋气儿吧，但是两人憋气儿在那块盯着，哎，盯着都不松气，都不退步的时候，然后两人过一会儿都完蛋了，都是吧，有这样的，好像有这样的镜头。这时候来一个第三者比他们更厉害的，到那块儿，哎，一化解，两人都。这个第三者在我们来讲，属灵的情况下就是神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放下来，不再僵持着，愿意做那个先让步的那一方。让步这个事情得有一个人先做，当然你说唰两人同时让步那是最好的，但是多数情况下是有一个人是先让步的一方，让我们被圣灵感动，愿意做那个先让步的一方，让了一步，然后这样弟兄姊妹就可以重归好，彼此之间再建立起那个美好的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当然有的时候人觉得说，哎呀，让步饶恕我真是不情愿的，我真是不愿意，这事本来是我对嘛，为什么我要让步，我不情愿。但是呢，我们想一想，这个让我们让步饶恕不是人的要求，不是说今天说那老李在台上说了一通，那个说的挺费劲的，好吧，就看他老面子，我让不饶恕，没有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是神，他要我们让不饶恕。我说这是神的要求，我没好意思说命令，是要求，但实际上就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你说他是命令也对。这节经文说的实际上是非常语重心长的，说的非常的语重心长，值得我们深思，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句，来大声读。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实际上就像有点训小孩似的，说啊，那你这件事情上，你那个你如果你们兄弟俩姐弟俩，你不让步的话，做父亲的我也不饶你，我也不让饶恕你。所以就像训孩子一样，说的非常的直接。所以我们好好的考虑一下，我们饶恕人，我们让不饶恕，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给我们一个命令，是和神能不能饶恕我们有关的。这听上去非常的严肃吧，非常的重要。因为主内的冲突大多数都是一些误解误会，什么那个意见不统一，都是这样一些小事儿。如果要是这些小事儿都鸡毛蒜皮都不饶恕的话，实际上有很多的情况下就会慢慢的酿成了大事儿，一点点累积增多了，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最后就可能闹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就不知道了。
主内弟兄姊妹之间很少有深仇大恨，谁见了谁之后就非吃了你不可那种，很少，我没遇到过，起码没有人想吃了我，就是没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我们饶恕，我们让步是应该的，因为如果一个小事小错误我们都不饶恕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犯的错误大错误多了去了，我们得罪神，我们与神为敌，我们偏行己路，那些大错主耶稣基督都已经把代价为我们付了，天父上帝已经看我们为义了，已经饶恕我们了，都已经完完全全的赦免我们了，难道我们不能在一些小事上完全的去饶恕赦免我们的弟兄姐妹吗？怎么好还得理不饶人呢？况且有很多情况下也没得啥理，他得那个他以为是理，其实也不是，所以这样做是对不起神。所以今天呢，我是想和大家有一个建议，我们现在就面对神，我们现在就面对神，让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工，你现在稍微就可以低下头来，眯起你的眼睛，你来思考，你来思考，有哪个人是你觉得他伤害了你，你心中一直耿耿于怀的，有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一直觉得说你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然后你还没有完完全全能够饶恕。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祷告，我们就求神来赐给你饶恕的力量。当然你说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也没有觉得是饶恕不了谁，那太好了，你就祷告说让神永远保守你这样的心。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想到了谁就向神说，主啊，今天你就赐给我这个力量，我今天就彻底的来饶恕他，彻底的来和他和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就来思考。恩主，你都听到弟兄姊妹心里默默发出的祷告，如果是真的是还是觉得和有人和别人有嫌隙的话，主啊，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就加力量，加力量给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的弟兄，给我的姐妹，让他们愿意在一些主内的一些彼此一些的冲突上面愿意让步，愿意饶恕，愿意和解。主啊，他们有这样的心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悦纳，你就倾听，并且你会亲自来帮助他们成就。我们谢谢主，听弟兄姊妹这样心中有声无声默默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不管你刚才想到谁了还是没想到谁，其实我告诉大家，神都听见，神都知道，你想他们都知道。那么如果有想到的，这个礼拜就给一个作业好吧，有一个那个操练，操练就是什么呢，你想办法找个机会，你去跟他说，你跟他说，你说我有件事情以前我一直放不下，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真是伤着我了，但是今天圣灵感动我了，我愿意放下，我愿意和解，我彻底的宽恕，彻底的饶恕。有没有胆量这样做？很美好的事情。如果像圣经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并且和弟兄重归于好。试一试，这个礼拜如果想到谁的话试一试。其实呢，你去说的时候啊，也许他说你说什么呢，哦，那是，哎呀，那是我根本没往心里去，你看这多厉害多厉害，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是不是没关系，这也是得着弟兄了，也挺好的。也许你跟他说了之后，你说这件事我饶恕你，他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没完，也许有这种可能啊。即使是这样，你在神的面前得到了悦纳，你仍然可以心地坦然地向上帝来交账，说这件事情我尽到了我自己的努力，我继续祷告，好吧。我们操练操练肯定有好处， 再看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我们管它叫做坚持真理。坚持真理就是意思是说，饶恕归饶恕，但是呢还是有对错的，还是有这个合乎真理不合乎真理的，有些情况下还是有那种不义的情况的，不义的事情的。这里面不说不义的人，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还是有不义的情况的。那么在饶恕的态度是对的，但饶恕不等于是非不分，不等于不要公义。那这个矛盾怎么样来解释呢？我们就是来思考一下，就是看看那个我们饶恕的这个心愿，只是说我们要和解，不愿意再有那种紧张的矛盾和冲突和纠纷，但是对和错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有判断标准的。那不能说你比如说吧，你有人他做了一件明显的不符合神教导的事情，你跟他说了，然后他跟你生气，他还再不理你了，然后你跟他和解，你说对不起，我那件事情我是那个可能是口气太严厉，或者是这个态度有点不太好，但是呢我真的是为你好。你不能说啊那事儿啊我退出，我那个收回啊，你做吧，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犯什么罪都不要紧，就不能这样说。所以是非还是要分，因为这里面讲到的是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真正有犯罪的还是要悔改，犯罪的还是要悔改，因为一个完全的饶恕、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宽恕，还是要在一个这个犯罪得到了对付、彻底悔改，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这才是一个完全的饶恕，不然是一个单方的。但是呢，饶恕的同时，如果是有原则问题的话，立场还不要改变，不是说我们把这个关系变好了，但是呢把这个是非也给抹消了，这是不对的。因为神必然会审判，神必然会判断公义，因为公义是神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这里面讲到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在旧约里边出现过不止一次，这句话意思是说有罪就是有罪。实际上神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我们原来那个罪并没有只是说涂抹了、遮盖了，上帝不看了，并没有说完全都不算了，都没有了，罪还是有过的，那个记录还是在那里，只是说因为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付了代价而已。所以我们接受这主的恩典之后，原来的那些罪就不能再犯。有人说啊，那挺好啊，主耶稣挺客气，挺厚道，挺慷慨，他赦免我罪，所以那我就随便犯罪吧，犯了罪他说哎又犯一个，赦免吧，赦免，哎那明天就再犯一个，哎又赦免吧。不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神看我们的罪还是实实在在的是有的，只是说他不算了而已，他算我们为义而已。因此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儿，那个受害者他说饶恕我了，他说宽恕我了，我伤害他，他不在意了，好了，那就逍遥法外，那个是错误的。圣经管这个叫做自欺，不要自欺，不要以为是有罪的就是无罪的，只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才能得到人完完全全的宽恕，才能得到人神完完全全的宽恕，只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认罪悔改的这个事情还是不可缺的这样一个步骤。认罪悔改之后，神真的是能够赦免我们，因为是圣经是这么说的，圣经不这样说吗？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去我们一切不义的前提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所以如果不认罪，那是不能得到神的完完全全的宽恕的。那么有人就说了，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呀？我们有冲突，我们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事情究竟是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呢？比如说前一段有个年轻人老跟我在那 争那个说你怎么就说人家同性恋这个不好，你这种没有爱心，这怎么老是说这样的话，他就跟我争了很长时间。那可能就是他在他的心目中他觉得说这个对和错的标准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说那是错我觉得不是，所以那到底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呢，谁说了算，谁嘴大谁说了算，那我就完了，我说了不算，谁地位高谁说了算也不是，谁说了算，神说了算，圣经说了算。所以保罗在强调这个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强调这个是非的时候，他举了几个例子。上一次那个讲到那个祭绝淫乱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这些事情。他讲到的这些例子，就是这里面这些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乱同、切男色、偷蛋、贪婪的、醉酒、辱骂、勒索的，我管他都叫做这是一个道德品质的问题，道德品质上的罪。这些道德品质上的罪呢，在某种情况下你还真没有办法用法律来去约束它。当然你比如说强奸那是罪，那就抓起来，但是呢这两人勾搭成奸，他们俩你情我愿，你还真没办法，你说我告他，你凭什么告我们呢，你没办法。他说他婚外恋现在好像没有婚外恋都抓起来吧，要那样监狱就爆满了，对不对？他婚外恋你怎么办，你说你反对，他说该关你什么事，对不对？我太太都没说什么事，关你什么事？所以这些事情呢，有些时候不能完全用那个法律来解决，这是道德层面上的事情。像这里面关于这些混乱的性关系，关于同性恋，关于一些像那个品质上的一些问题，醉酒辱骂，关于这个钱财上的问题，贪心等等。所以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他都是得罪神的，虽然不能把我们立马抓到监狱里面去，但是我们犯了这样的一些罪，我们知道这都是得罪神的。凡是得罪神的，凡是和神的旨意相反的，凡是与神的标准、做人的标准背道而驰的，那都是不义的事情，就是前面说那个不义的事情，不义的人。所以还是有标准的。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罪造成了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犯罪的状况，我们都必须要悔改，都必须要彻底的悔改。以西结先知以西结曾经对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语重心长的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呼吁，说你们转回转回吧，何必灭亡呢？因为如果在罪的道路上面坚持不改，屡教不改，一直犯罪，那是得罪神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何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何必灭亡呢？转回实践就是一个心意回转，转回之后神会接纳的。所以先知的这个呼吁现在也在我们的耳中，我们希望饶恕是饶恕，悔改归悔改。经常听那些人家那些名讲员什么经常说出一句话，然后大家就说哎，这话有道理，我就记住记挺长时间，我就整不出这种话来。但是我今天试整一个啊，试着弄一个，这个我说饶恕是饶恕者的高风亮节，悔改是犯罪者的必由之路。记住不记住没关系，凑热闹凑热闹。饶恕他饶恕他是这个属灵美德，假设有是非有对错有罪还是要悔改，悔改是必由之路。所以高风亮节和必由之路都不能或缺，哪个都不可以缺少。饶恕并不抹杀犯罪事实，悔改才能使神掩面不看我们的罪。所以在冲突中无论每个人什么人，我们都要检点，如果有罪就认罪，有罪就悔改，不然难以承受神的国。当然这个意思如果再引申会比较大，如果谁对这个承受神的国有问题的话，我们以后再讨论。就是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就是要有罪必须悔改，要坚持真理。再看最后一个原则，最后一个原则呢，我管它叫做一切为主。因为在那个十三节他说了很多例子，说我这个什么事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我可以吃我可以不吃，但是最重要的什么吃和不吃，做和不做，什么样的事情该不该做，都是为了主，都是为了主。这是一个最高的原则。我们化解矛盾 饶恕对方，都是为了主。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为了主，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可以节制自己，节制自己也包括说是可以饶恕，可以退步，可以忍让。为了主节制自己，凡事都可以行，不都有一处，凡事都可以行，但无论哪一件都不受他的辖制，意思说我不被他控制，我变成不是我了。你比如说在冲突中，在矛盾中，我受伤了，就想反击，对不对？你受伤了，你觉得你受到了伤害，你面子上有点颜面尽失，然后你就很受不了，想反击。这个按理说呢，这也是正常一种人的反应，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不能让那个怒气，让那种暴躁的情绪，让那种那个容易伤人的那种行为，让那种东西控制我，我不能受他的辖制。因此管理怒气是心理学方面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叫做 anger management。 是你可以当一个 manager， 你 manage 你的 anger， 就是怒气是需要管理，需要控制的。怎么控制最好？用圣经的原则来控制。因为情绪失控的时候，我有一天也跟弟兄说，我说人情绪失控的时候啊，据有那个研究表明，说那个智商可以从原来的100变成50的，就变成个小孩子一样了，不讲理，就可以说出一些本来原来不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出来的话来。所以这个怒气是常常控制人。如果你们跟我太太比较熟，跟他聊得多的话，他会告诉你们，我以前就是个非常容易发怒的一个人，很控制不了。我妈妈管我叫酸脸狗，这个东北人都知道啥意思是吧？突然间就我这狗就开始就咬人，就大叫，就那样子，那叫酸脸狗。我经常是那样，情绪经常失控。所以感谢神，他现在在帮助我，应该是好多了。那个我太太也可以做见证，因为她整天看着我，还是好多了。所以需要控制，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节制，节制就是要控制自己，控制自己是为了主，并且呢，我们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前面他说不都有益处，不都有益处呢？没有益处的我不去行，但是我甚至有益处的事情，我也不去求自己的益处，不完全去求自己的益处，说这事儿对我好我就做，我就坚持，而是要求谁的益处啊？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那个不求自己益处，求别人益处，这个经文呢，在那个哥林多前书有一个叫做爱的真谛那一段经文里边就讲到了。这段经文大家都特别熟是吧？我这写了点，然后还有些点点点，我们一起来背一下试试看。比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儿，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永不止息啊。这个有点提示，但是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熟。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真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所以在弟兄姊妹之间，如果有真正爱的时候，就真正是我失去了点益处，应该是不太计较的。所以这是神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做到完完全全的能够化解弟兄姊妹的冲突呢？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内容。其实冲突啊，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些利益的好处益处，为了自己的益处，很多时候冲突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个益处有些时候是实的，比如说经济利益，这个时候冲突。但更多的时候，教会里边经济利益的事儿不太多，都是虚的，都是面子的事儿。比如说这件事情，我有个主意，告诉牧师了，这牧师耳朵背不好使，他就没听见，他就没重视，他就没采纳。这事儿我真受不了，为什么？因为太伤面子。就是说，这是虚的，对不对？但这也是利益啊，面子也是一种利益，也是一种 需要，就是希望得到尊重。但这些事情呢，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你就原谅这牧师一把。你说他就那么大岁数，就好胡说事儿，然后有些事情他没听见，你要觉得特重要，你就再跟他商量，然后他跟你解释说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做，然后这样 一沟通就解释开了，所以就不要产生一种矛盾和冲突，而这个矛盾冲突越来越加剧。所以不管是面子，不管是里子，不管是实际利益，我们都应该能放得下，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求什么呢？我们单求荣耀神的名，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教会的和谐，我们甘心情愿的愿意受一些委屈。我们为了主，我们为了求神的荣耀，我们愿意受一些委屈。我们如此做为的是荣耀神的名。所以荣耀神，上一次我们讲到荣耀神是我们生活的目的。那个 Westminster 小教理，上次我们讲到说，那个第一条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问答是说，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这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最高的目的。所以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我们就看到说，如果什么事情能荣耀神，我们就按着那个荣耀神的方式去做，在处理冲突的时候就把荣耀神这个原则彻底地体现出来。首先我们要追求和睦，这是神要求我们的。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经文非常的好，我们来读这个7:15，还有提摩太前书后面这两节。来，神召我们是原是要我们和睦，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和睦，一个教会和睦太重要了，追求和睦是我们教会永远不变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因为在教会里边不是说谁怕谁，说这个东风吹战鼓擂，现在教会里究竟谁怕谁，谁也不怕谁，我们不是说怕谁的缘故，但是呢我们是愿意为了追求和睦的缘故，我们就拿你当我的亲人，你拿我当你的亲人。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追求彼此的和睦，这是神的一个神的一个旨意，神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要追求和睦，所以如不论有点什么样的事儿，都说得开来，大家彼此之间坐下来一说就可以了。有些时候我就经常没有办法了，我就说哎呀这小事儿吧，要不咱坐一块聊聊，聊聊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有这种愿意自己来坐下来聊聊都能过得去。所以我们要彼此和睦，这是我们的目标。还有呢，我们要做见证给神，为神做荣耀的见证，做美好的见证。这节经文也很重要，我们也需要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5:8，这里面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节经文说的非常的好，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就是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会看到说，哇，这些人彼此之间切实相爱，你看他们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比血缘关系还亲，他们彼此之间呢真的是都是为别人的益处着想。哎，这个团体真好，很吸引我，我想进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样。这就是说人家来到这里看到说，听说你们啊信耶稣啊，所以你们这样啊，耶稣好，这就荣耀神的名了，这荣耀神的名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做法是不是能够荣耀神，是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当然反过来说，我以前到过一个教会，第一次去参加一个查经班，那时候还不是教会呢，说两个查经班要合成一个教会，我们刚去的那个地方就说，哎，这挺好，我们要参与，然后就去那个查经班去参加学习。当然过了不一会儿，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争得脸红脖子粗，就跟那个你看过那个斗鸡，那公鸡眼瞪的斗鸡眼，然后那个手指的也伸出去了，争论一个什么事儿呢？争论地狱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地狱说就是那个火炉子，就是那个 barbecue， 就是烤。那有人说，哎呀，那是个象征啊，那是个，你看某某某神学家说那是个象征，说是个不好的地方。那人说不对，就是炉子，就是烤火。他说不对，是象征。这两人为这事儿打起来了，最后有一人拍案而去， 你异端，你才异端呢。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你们怎么看，我就整不清楚。别人跟我说的时候，我经常说，哎呀，别太较真儿，我没去过地狱，你们谁去过的告诉我一声，到底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肯定是不好的地方，考也是不好的地方，没有爱也是不好的地方，别在这件事上说互相开除教纪这件事情。但那一次那两个弟兄在以后互相之间，你看成立教会，一个去了，另一个就不去。我们后来成立教会的时候，那也是个领袖呢，请他就不去，他就因为那个弟兄跟他不和，非常的遗憾。还有我们教会，我来到这儿之后，有一次一家人家一个弟兄姐妹一家突然间不来教会了，我觉得怎么回事，就去打电话找他，打电话也不接，留言也不回。后来有一次可能是没看清是我们的阿弟，就接了就问问怎么回事，一点小事，说有一个弟兄姐妹说他们家的一些私事说给别人了。我们也不便问啥私事，说那这样一件事跟他说说，叫他以后注意行不行呢？不行，这太伤我的心了，教会怎么能乱传闲话，乱传别人家的这个飞短流长呢？这样的教会我不去了。那怎么办？我去找那个从来没有传闲言那个教会去。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找的这样的教会没有，好久没联系了，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其实都是无心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怎么就那么心眼儿，就那么点儿呢？就是太窄了，但是呢就过不去，很遗憾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大家想一想，就不荣耀神的名，就是不好的见证。当然我们都要注意，要让我们的整个的互相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真正能够融洽起来，能够和睦起来，这样才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遇到过冲突没有，你在教会里，在外界我不管，在教会里遇到过冲突呢，不要紧。今天我们看到说圣经就哥林多全书这一段就给我们很多有用的原则，就给我们来琢磨享用一阵儿的了。如果你说我在教会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冲突，哎呀太难得了，祝贺你，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心，别把啥事放在心里。或者说我正在遭遇一个冲突呢，那希望今天的这个经文能够给你给我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帮助，内外有别，让步饶恕，坚持真理，一切为主。我们来祷告。恩主啊，我们这些属于你的神的儿女，都是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罪人，我们原来都是罪人，但是你赦免了我们，你完完全全的饶恕了我们，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我们可以称义，可以被神称作是义人，我们都不配，但是神称我们为义人，因为你为我们把代价付了，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救赎的缘故，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弟兄姐妹，现在我们都成了一家人了。我们特别求助你赐下合一，赐下和睦，彼此之间切实相爱，真的是有些什么意见不一致，有些什么时候想不到一起，有些时候哪些有些小误会，那些都不是大事，在圣经的原则之下都是可以和解的。让我们持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外合一，让步饶恕，坚持真理，一切为主的这样的原则，让我们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处理，学会饶恕别人，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每个人一样，他谦卑舍己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学会去饶恕别人。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用生命去荣耀你的名。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